还有一个具体的就是申报方式的这个改革啊。那么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方式呢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，应当是单一的申报方式向这个多种申报方式的发展啊。那么现在单独这个申报呢，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国家实行了多年啊。那么这种方式应当说。实施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家庭申报。那么家庭申报呢，相应的要有一个制度相配合，因为你要实施家庭申报，首先要有一个家庭财产收入的一个配套的措施，啊，配套的措施。那么才能实行家庭这个申报，那也就是说，他这个或者说夫妻双方共同申报，那么这个要有一个户籍是吧？因为我们的户籍管理比较严格，那么家庭申报，因为他有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成员呢可能不在一地是吧？不是同府，可能有一地的情况，甚至有移国的情况是吧？移居国外，但是他在国外工作，但是他还是拿着中国护照，但是他还属于你的家庭成员，是吧？家庭成员。那么这样的这个可能会没有一个这个相配套的措施。你比如说这次咱们说这个像这个郭呱呱是吧？是薄熙来的次子，这个就是他。比如说在异地是吧，在异地，那么他拿的这个，比如说是别的国的这个居留证，但是他如果有收入的话，假如说在中国申报，以家庭申报的方式来进行申报的话，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来了，是吧？问题就来了。那么他在国外取得的收入，或者在异地取得的收入，怎么样能汇集到你这个家庭当中啊？汇集到家庭当中。所以这样呢，申报的方式的改变呢，它有一个制度的配套啊，配套，或者要有一个家庭财产申报的这种制度啊，来配套，那么才行。因为现在我们相应的家庭的配套这种财产申报的这个配套啊，没有这个真正的落实啊，没有真正落实。现在我们国家只对这个处级以上的干部。每年要有一个申报的制度，啊，申报的制度。这最近我都填了，是吧？我都填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每年有一个叫报告制度，就是家庭这个状况的报告制度，包括你的护照、你的子女在有没有在境外，有没有在港台，有没有什么收入，是吧？哎，有没有工作，还是读书还是工作？如果工作有多少收入是吧？这个现在如果真正实现这种家庭申报制的话，那整个社会啊都得实行这种家庭财产申报这种或者报告制度才行啊，报告制度才行。那么所以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的措施，那么我们实施不了啊，实施不了。所以这个申报制方式的改革，它需要循序渐进。啊，循序渐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呢，目前的来说呢，只有对个人的，就是单独申报的这个要有一个这个你的所得的报告的情况啊。那么我们在2005年出台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申报办法啊，个人所得税申报办法。那么这个个人所得申报办法里边提出了一个是一些配套的措施，比如说全员管理是吧？而且呢，对一些高收入者实行追踪啊。那么在这个高收入者里边，我们确定了27个行业，比如说这个像这演艺界是吧？就是文艺界的这些，还有像导游。像教师啊，大学教师， 这个实际上现在教师不仅是大学的教师，同时应当说像这个一些高中小学哈，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高收入者啊，高收入者。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选择了这个27个行业是吧，行业，那么来进行这个追踪。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配套的一种措施，为将来我们实现这种多种申报方式来做准备。还有相应的这个措施，已经有的已经实现了，比如说像个人银行存款、储蓄存款的实名制是吧，实名制。那么以后呢，就是消费上的实名制，比如说现在咱们飞机、逐渐的火车是吧，火车轮船购票也都实行这个哎实名制。这样逐渐的从消费上，将来比如说你在购买房屋是吧，购买房屋现在肯定是实名制了是吧，实名制。那么将来其他的一些，这些现在逐渐的在往这方面走啊，逐渐的往这方面走。如果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实现了，我们说呢它应当是没有问题啊，应当是没有问题。那么相应的在申报里边呢，就是说要逐渐的增加电子申报。我们现在申报的这是方式，申报的形式呢，现在我们有几种，一个是自行申报，一个是叫电子数据申报是吧，还有一个邮寄申报。那么现在电子数据申报呢，就是说也包括网络电话是吧，传真等等这些啊，等等这些都属于电子数据申报的。那么现在在这些这个申报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申报呢现在还这个比较薄弱啊，网络申报比较薄弱，就是电子申报这个过程当中网络的申报现在比较薄弱。或者有的说比如说用这个磁卡是吧，发一些这个申报的磁卡，就是说有一些呢，比如说他要像这个银行信用卡那样啊，就是说如果把你所有的资料都输到你这个卡里边去，然后申报起来就方便了。说你这个每年自己在修订你这个资料，每年修订你这个资料，然后存到你这个卡里去。然后你比如说在机场啊，在火车站呐，在这个大的超市里边呐，或者在学校啊，都有这个申报机。这申报机就是一个刷卡机，就是说把你的资料一刷卡，这样就非常方便。实际上这个改革现在应当说技术层面肯定能做到了，完全可以做到，就是我们如何来实现这种申报方式，这样更方便他申报，他就很容易了。你说现在我们比如说你再跑到沙区税务局，沙区税务局在同泰街呢，我们跑那去申报，这个很不方便是吧，很不方便。所以你要如果说在哪个地方像咱们说打这个磁卡电话似的是吧，像自动取款机似的，网点弄得很多，我们去申报也方便，到这个机场上飞机之前就可以申报了是吧，坐火车之前火车站也可以申报了，你到大型超市去买东西也可以申报了是吧，这样就会方便老百姓，方便老百姓。这方面的做呢肯定应当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，看我们做不做。我觉得这种把这种申报方式的这个延伸，因为现在这个电子技术发展，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是吧，发展很快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原来我有个同学他是搞那个条码的，他有一个设想呢，但是他不是搞税务的，他不是搞税务的，但是他是搞这个就是这个条码的。后来他想说能不能把所有的资料都输入一个条码，然后我们税务局设一个这个条码识别器是吧，一贴上就行了是吧。然后这个就是当然这是也是一种想法啊，这个就是说现实当中这种改革能不能有啊，如何来改革，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是很多的啊，很多的。因为这个 还有邮寄，邮寄申报，因为你这个交通或者各方面都不方便了，但是通过邮寄也可以，因为咱们的申报期很长。你比如说我们个人所得的申报期是3个月，是吧？90天，你这申报期，在这申报期之内，你通过邮寄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，是吧？也可以，这也不是说这种虽然是传统的方式，但是我觉得它也不能单一的，就是说多种方式进行，多种形式进行申报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提高我们的申报率啊，提高我们的申报率，那么起到好。再一个，发挥这个中介啊，比如说中介机构的这个力量，因为现在我们有的会计事务所和这个税务师事务所啊，还有律师事务所，这很多。像大连就是光这个有这个税务代理业务的这个事务所啊，就是几百家啊，几百家。那么这个应当说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个个人所得申报的一个力量。就像刚才我们在前面讲的说，它也是发展这个中介这种服务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啊，很好的契机。因为你我们见到的这个一些外国人，有一些甚至是搞咱们财政税务这样的专家来了以后，我问他说：“你这个人所得税怎么交啊？”至少有一半人他说：“我们都是委托中介机构给我们办，我不知道我应该交多少税，是不是？”但是他每年他要给他一个回执，是吧？就是咱们说叫纳税证明。现在像我都每年都接到这个纳税证明，就是说他有个明细，说你申报了以后，你都人税务局扣你多少钱了？实际上你拿这个税务证明，你就知道你这个交了多少钱，是吧？交了多少钱？所以他每年他都给你寄过来一个回单。啊，回单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发挥这种中介机构的这个力量，也会使我们的申报啊，申报率会大大的提高啊，大大提高。因为前几年有的，比如说刚刚实行的时候，这个我们有的这个不是搞这个财税的这个这些教授，我说你该申报了，他说我不用申报，哎，我说我给你算你都够了，他说那我也不。我不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。那么相配套的，就是说我们这种宣传啊，宣传也不够啊。虽然现在每年我们都在搞这个税法宣传月，今年的4月是我们的第21个税法宣传月，是吧？这个第21个税法宣传月，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在宣传，但是在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的方式方法方面。或者我们这种宣传还是很不够的，因为这个每年的这个宣传的主题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主题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要加强这个宣传，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那么整个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改革呀，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工程啊，复杂的一个工程。应当说呢，我们说，这个改革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啊，比较困难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们还要做，因为做呢，因为主要是考虑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。就是在个人所得税的改革，我们过去呢是效率优先啊，兼顾公平啊，兼顾公平。那么今后呢，从理念上来讲呢，我们应当是公平优先，兼顾效率，啊，兼顾效率，就首先要考虑到公平，然后再提高效率。那么公平和效率之间呢，实际上是一对矛盾，一对矛盾。有的人说，要公平就有损于效率，啊，要效率就有损于公平，实际上把它对立起来，啊，对立起来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呢，应当说做到这种兼顾，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要从公平的角度这个考虑， 我们的费用扣除分项就是公平，是吧？因为你要分项来扣除的话，费用扣除，因为我实际花了多少，我应当扣除多少，是吧？而且每个人的花费又不一样，那么这是公平，但是确实有损于效率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要一个人一算，一个人一算，这个每个费用扣多少，哪个费用允不允许扣，扣了扣多了还是扣少了，是吧？这个算起来确实效率很低。为什么给这么长时间？我说给你3个月时间，那你就算吧。哎，首先自己申报，以自行申报为主，然后我稽查为辅，你算错了我可以查你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像我们说，你要不会算你可以请啊，请人来算，是吧？那么所以这样呢，它就是效率会降低，它就是说，因为所花费就是纳税人申报的成本，纳税成本会提高，因为效率它不有也有效益的问题吗？因为你不会算，你要请人算就得花钱，是吧？花钱呢就有损于效率，是吧？就效益，但是呢它相对的它公平，所以这两者如何兼顾？原来我们为什么实行这种综合费用扣除呢？就是从效率的考虑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刚刚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，就弄得很复杂，一项一项扣，谁都算不明白，那你这个制度就难以实现。所以当时我们实行分项课征，那是符合当时的这种条件的，符合当时的这种状况的啊，这种状况，那他是不能这个说他当时就错了。但是经过这么多年，三十年了，30多年了，是吧？80年开征。那么30多年了，这个我们现在应当创造条件，实现这种分项的征收，那么考虑公平。所以申报方式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和它有，我们这些改革都是说从公平的角度来考虑。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申报方式，为什么你独身申报一种方式它不公平啊？就刚才我们说举那个例子，说一个三口之家一个人挣钱，他反而交税，一个三口之家三人都挣钱，都挣3500，他不需要交税。这个是申报方式的问题。那么申报方式如果我们改革了，它会体现公平，但是相对的复杂了啊，相对的复杂了，它就有损于效率啊，有损效率。所以这方面从理念上这方面的改革，实际上我们说这个10多年前就有人探讨了，关于这个公平与效率的关系，像人民大学的安体富教授啊，几年前就发表过论文啊，发表过论文，关于这个如何在税制改革过程当中，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当中，来摆布这种这个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啊，公平和效率的问题。那么有一次在北京开会，然后有一个人说：“安老师，我提个建议，说你是不是说的是这个公平优先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没说。”哈哈。就是说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公平和效率之间呢，当时是需要一些探讨的。他认为现行税制不是公平优先，是吧？所以有人误认为他的观点是现行税制就是公平优先，实际上是改革过程当中是否考虑这个公平优先，啊，优先于这个效率。所以这个整个包括其他的改革，在摆布公平和效率之间都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呢，我们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具体的措施，那在理念上如何来兼顾公平啊和效率之间的这种关系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要探讨的问题。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啊，但是我的感觉呢是应当是公平优先啊，兼顾效率，兼顾效率，这样呢，是我们将来这个个人所得税改革过程当中的一个理念，就是说，我们首先要考虑公平，然后再考虑效率，啊，就是说，在公平的情况下，如何更好的提高效率，啊，提高征收效率，那样，这样呢，因为他这个在调节收入或者说，费用扣除等方面的这个公平，包括我们的税率的制定都是这样。你从公平的角度考虑，就是说对哪些阶层需要如何来调节， 那么在税率的级次以及急剧的变化过程当中，都是需要我们做一个认真的了解的啊，了解。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呢，就说到这么多了。